在新约的142页，12:15。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我们再读一遍，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今天真的是祝福每一个你的儿女，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主啊，让你的话、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里边力量，主啊，能够刚强起来，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向你，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渴慕你、敬畏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夏天有些人会出去哈，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那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同理心的原则哈，当我们开始讲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罗马书12章开始进入到基督徒的生活运用方面，所以我们看到神赐给保罗许多的原则，我们有讲到行善的原则、服事的原则、祝福的原则。今天我们要讲到第15节叫做同理心的原则。那么什么是同理心？好，英文叫做 sympathy， 就是指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的思考的一种方式。那在字典里面讲到，在人际交往的过程里边，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让自己进入到他人的角色，体会别人因环境背景、自身生理心理状态而有的不同的逻辑与感受，因此可以让自己能够感同身受，因此能够更容易的理解当事人所处状态下的反应，以致能够理解他们的行为。当别人与自己的看法见解不同时，能够了解对方为何会如此。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是字典里边的这个definition。但是呢，你会发现圣经里边也是非常强调神的儿女应该有同理心的。那么同样的，在以色列哈，以色列，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选择一个领袖的时候，每一个支派、每一个城市选出来的领袖，常常很有可能不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而是上了年纪、家庭很好、事业有成、品格高尚、为人正直、在当地有好名声、有好威望的人做领袖。这些人呢，叫做各支派、各城中的长老。所以以色列国不是找身强力壮、能征善战的人来做长老，而是找一些年岁比较大了、上了年纪、他们有很丰富的人生的经验和智慧，找这样的人来做各支派、各城的领袖、长老。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呢，是因为他们的岁数比较大，他们比较有同情心；另外一个，他们一定要结了婚。所以这样的两个条件，你会发现他们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了，比较有人生的智慧。第二个方面，见的事情也比较多了，所以他们会遇事不惊。第三个方面，年岁比较大了，所以遇事不会再冲动、太血气、太急躁，或者是太简单。他们在家庭、事业、儿女等各方面的经验，证明了他们是有品格、有智慧、属灵上成熟的一批人。而一个结了婚的人，犹太人常常认为一个结了婚的人会比较有同理心。一个年岁大的人在经历了许多人生的事情以后，会比较有同理心。 那么讲一个圣经上的特别的例子哈，圣经在列王记上第十二章讲到了当时所罗门过世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承了王位。那当时在所罗门的时代呢，所罗门给他的这个以色列人很重的这个税，所以呢当罗伯安继位了以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北国的耶罗伯安都一起来到罗伯安王的面前说，你如果给我们减一些税，你的父亲实在是税务太重了，你如果给我们减一些税，我们就服侍你。所以这个罗伯安王呢就说呢，你们先去吧，过三天哈来再来找我。那这些人走了以后呢，罗伯安王呢就问跟他父亲在世的那些老臣说，你们给我出个主意。那这些老臣就说呢，如果现在王用好话来回复他们，减他们的租税，这些人就永远的会服侍王。但是呢这个罗伯安王呢同时呢也去问跟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公子哥，就问他，那这些公子哥说呢，说王怎么能这样说呢，王应该这样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来责打你们，我父亲给你们重税，我要给你们更重的税。所以呢当这些人三天以后来的时候呢，罗伯安王呢就用年轻人给他的话来回复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分裂成两个国家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例子里边，可以看到为什么以色列人总是选择一些年岁比较长的、事业有成、家庭有成、有威望、品格好的这些上了年岁的人，在各城各支派里边做长老、做首领。原因不仅是他们行事有智慧，他们遇事不惊，而是他们上了年岁了以后，他们往往会比较有同理心。所以呢，这就带来我们第二方面的思考，就是神期望神的儿女是有同理心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基督徒生活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与喜乐的人你要同乐，与哀哭的人你要同哭。如果一个人没有同理心的话，你可以发现喜乐的别人喜乐的时候他可能心里面很不满，别人哀哭的时候他可能心里很高兴。所以你看到一个有同理心的人，当别人喜乐的时候他可以与他同乐，当别人哀哭的时候他可以同哭，他可以感同身受。但是神怎么样达成这件事情，神不是命令我们，而是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了许多的事情，慢慢的当我们的年岁越来越大，当我们越来越成熟，当我们经历了越来越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越来的越有同理心。我自己就是这样。前两个星期有一个徐正英牧师来我们教会讲道，对不对？这个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这个有一次呢，我们有一门课哈，这门课呢叫做每日一句话，这是我们院长教的，他是讲的每一天你要从圣经里边求主对你说一句话。所以每次上课的时候每个人都要上去分享。那一次呢徐正英牧师呢就分享了一句话，结果呢他就讲了一个见证。他说呢这个有一天呢他的女儿发高烧，然后呢他就带他的女儿去看病，半路上呢他的女儿呢因为高烧太严重了就昏过去了。所以呢徐正义他就说他一边开车一边流泪一边在那祷告，哎呀他说他痛苦的不行，哎呀我听了以后心里面觉得这个弟兄太软弱。所以下课了以后呢我就特别找徐正义牧师哈，我说我们谈一谈，我说这圣经上讲我们要爱主胜过一切，这把徐正义给讲了一篇道给他。结果呢这个徐牧师呢就跟我说，他说等你结了婚有孩子哈，你就不这么说了。果然现在你可以看到我每一天常常的为我的孩子祷告，我都不知道，不要说他发高烧，一发高烧马上就跑急诊了，更不要说他会昏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随着我们经历的越来越多，你会发现同理心实际上在神子民中间很有可能是我们生命成熟的一个标志。 当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我们越来越能够感同身受，感受到别人在苦难里边他们的那些心情，他们的那些焦虑，所以我们会成为一个很可能一个成熟的一个安慰者和一个代祷者。我记得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哈，有一次这个教会的执事改选，那新选了上来的一个执事的太太呢，讲话上台了以后呢，慷慨激昂的讲了一番话哈。正好呢，那天呢，我坐在一个退下来老执事的太太旁边，这个老执事的太太呢，听他讲到一半的时候，就跟我耳语哈，我说陈潇啊，等他做完了执事，他就不会这么讲话了。你知道他这个哇，那个要改革教会的心特别强烈，你知道哇，上去又慷慨激昂。然后呢，这个老执事跟他说，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老一批的这些人可能很多的不满，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改变教会，实际上当我们越来越成熟，你会发现很难的，只有神在那里动工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才会改变的。彼得哈也是三次不认主，我相信这是神在他生命里面一个特别的一个工作。你会发现在彼得犯这个错误之前，他是非常自义非常骄傲，他觉得所有主耶稣的门徒都比上他，所有的人都会跌倒，就是他不会跌倒。他说宁肯下贱与主同死他也没有问题。但是当彼得跌倒以后，三次不认主了以后，我相信彼得站起来以后，他再次的看到别人的软弱，看到别人的哀哭，看到别人不如他的地方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会以一种自义的心态来骂对方。他会明白，若不是神的恩典，哪有什么人可以站立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很有可能神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许多的事情，让我们更能够感同身受别人的处境。我记得我读过一个故事哈，一个年轻的医生总是被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哈非常不耐烦，因为他们常常无理取闹，不合作，而且神经的过分紧张，真的是这样。我有一次这个肾结石哈，跑到急诊室的时候，我对面就有一个病人，几乎他大概一分钟或者少一分钟就喊 nurse 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经非常紧张。但是呢，有一次这个医生呢，他自己得了重病，躺在病床上三个星期。他心中充满了恐惧、无奈、不满，多么的希望医生不断的来关心他、问候他、与他讲话。所以等他病好了以后，他再回去看病人的时候，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总是非常耐心、非常的温和的来与这些病人说话。那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哈第一章第四节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保罗说他在一切的患难中神就安慰他，以后保罗看到遭这样患难的人，保罗就有了同理心，他就用神当初赐给他的各样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当我在读这个保罗这个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天生可能不是一个有太多同理心的人。他从小就在最严谨的律法教师加玛列的门下受教，按照律法严谨的生活，并且他是生在大树，从小就离开家去到耶路撒冷学习律法，因此他对自己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我相信保罗同时也对别人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当他与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宣教的时候，他们带了一个人叫做马可一同去，但是马可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为什么马可跑回家去呢？ 一些解经家哈解释，马可出身呢是非常的富有的，他家的这个马可楼哈，只是客厅就可以装120个人聚会，所以是豪宅。他从小就娇生惯养，吃不了苦。另一方面呢，马可非常的年轻，从小没有离开父母，所以他非常的想家，就半途的回家了。所以那个时候的马可可能是一个体贴肉体享受生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一个人，完全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公子哥，为主不能吃苦不能拼搏的。所以当保罗和巴拿巴第二次要去旅行布道的时候，巴拿巴又要带马可同去，保罗非常生气，就与巴拿巴吵起来了，最后两个人就分开了。保罗带着希拉出去宣教，而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了居里路。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保罗在哥罗西书4:10说，他说论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要接纳他。保罗又在提摩太后书4:11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哈，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与保罗相比，巴拿巴就比较有同情心。他了解马可的出身，从小养尊处优，没有吃过苦，就是第一次离家，他的半路离开并不是不爱主，所以巴拿巴给马可时间空间来成长，不断的培育他，陪伴他，鼓励他，终于马可后来成为神国的一个精兵。所以这个就是同理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我读到这个中国的著名的传道人哈，尼托生弟兄早年的家境也是非常不错的。我读到一篇文章，介绍他的文章这样说哈，他说1920年尼托生17岁还在上三一书院读书时候，中国自由女布道家于慈度来到福州，在福州天安堂传福音。尼托生的母亲先接受了福音，并且行为方面有令人惊讶的改变，不仅放弃了打麻将的嗜好，而且主动为自己曾向尼托生弟兄发脾气诬告他而认罪悔改，请求他的原谅饶恕。年轻的尼托生对母亲的改变非常惊讶，因好奇而去天堂听道，听于慈度牧师讲道，深受感动，接受了福音，并且愿意终身奉献，依然放弃原来的理想和计划，并取了新的名字叫做尼托生。后来他去于慈度在上海江湾开办的圣经学院受训练，不久因太爱世界被于慈度牧师给劝退。为什么被劝退呢？人家那个神学院里面所有的神学院早上5点起来灵修祷告，尼托生弟兄睡到8-9点，有时候10点起床了，然后起来了以后慢悠悠的去洗脸。我想到他们，我就想到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呢，人家都是每一天哈吃的是青菜，然后呢在那里预备自己。然后呢，尼托生弟兄每天特别讲究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很快于慈度这个姐妹哈，就认为他太爱世界，就把他给劝退了。所以他被劝退以后呢，回到福州以后呢，他一边继续完成他的学业，同时呢，他开始接受一个叫做何寿恩教士的一个造就，就是一个英国的很属灵的一个姐妹的一个传道人。这个何寿恩教士哈讲，他说虽然尼弟兄在性格在脾气各方面都有很多的问题，一方面何寿恩女教士哈狠狠地对付他。我记得这篇文章里面写到哈，这个当时呢跟尼托生在一起同工的有一个叫做王仔弟兄，这个王仔弟兄呢比尼托生弟兄呢大5岁左右。每一次呢他们在商量事工的时候，尼托生弟兄呢都非常的有很多的想法，因为他是一个领袖型的人才，他觉得这个事情要这么做，这个事情要这么做。但是王载弟兄呢是一个军人， 觉得呢自己呢是这个这个 group 里面的 leader， 所以军人呢都是上级发命令底下就要服从的，所以常常就和尼陀生弟兄争起来了。这尼陀弟兄就觉得很非常委屈，就跑去找这个何寿恩教士。何寿恩教士听完他的这个抱怨了以后呢，就跟他说你要顺服他，因为圣经上讲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哎呀，这个尼陀生弟兄真的受不了，所以这个何寿恩教授就狠狠的来对付他。有一次呢，他发现王载弟兄呢比一个跟他长五岁的一个弟兄又吵起来了。哎呀，这个尼弟兄啊高兴的不行，就跑到这个何寿恩教授那去，他说何教师何教师，王载弟兄对比他年长的也是争论，他也不顺服啊。他想到这一次哈，终于找到一次机会，何寿恩教士一定会批评王载弟兄的。没想到哈，这何寿恩教士转过脸来对他说，你在一个弟兄的背后控告他，你像一个基督徒吗？哇，尼弟兄本来很高兴了，一下就软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何寿恩教士一方面狠狠地对付他，他看到你弟兄性格脾气各方面里面有很多属世的属自我的属老亚当的这个杂质，但是一方面何寿恩教士不断的耐心的栽培他。何寿恩教士有一次对别人说，他说你弟兄有一天会成为非常伟大的传道人。哎呀，这个句话是何寿恩教士对着另外一个弟兄说的。所以你看到在尼弟兄还没有出来服侍还在接受造就的时候，何寿恩教士已经明白这个人是神要重用的一个人，但是他对他生命里面的许多的软弱许多性格许多脾气上的东西，他一方面狠狠地对付他，一方面非常耐心地来赞美他，知道这个人有一天会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器皿。所以后来果然尼弟兄成为中国教会最伟大的传道人之一。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相信何寿恩教师是一个非常有同理心，他能够明白神在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工作，所以他陪伴他一直栽培他一直陪他走过。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同理心是我们属灵生命成熟让我们经历了许多事神最后赐给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个品格。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神是一位安慰人的神，他是怎么安慰人的呢？你会发现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边每一次神说话去安慰人的时候，特别是他对艰难中的人说话的时候，都只是短短的几句话。我想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圣经哈，你会发现神每一次安慰一个人的时候，不是教导一个人，而是安慰一个人，一个在苦难中在患难中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只是简简单单的说几句话。我举几个例子啊，创世纪第16章6到14节，这个撒来的使女夏甲怀孕了以后呢，就跟她的祖母撒来呢发生了许多冲突，所以撒来呢就恶待她，然后呢这个夏甲就跑了，然后呢她在旷野迷路了，那时候非常的痛苦的时候呢，然后神就说话了，神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的手下，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夏甲就回去了，他的心完全受到安慰。我们再看创世纪第21章17节到第20节，后来呢撒来又不满了，就让亚伯拉罕把夏甲给赶出去，所以夏甲被赶走了以后，夏甲在旷野，夏甲在那大哭，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就这么简单，非常简单的， 夏甲的心就受了安慰。如果我们到新约里边哈，你可以看见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啊十二章七到十节，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保罗很痛苦，保罗三次求主要挪开这一刺，神只是简单的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两句话，保罗就从那个苦难里边，从那个迷茫里边就出来了。新约的另一次记载哈。在路加福音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说有一个寡妇的独子过世了，主耶稣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第一句话是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你会发现每一次主耶稣去安慰一个人的时候说的话都非常的少，所以我们看到神每一次安慰人的时候都只说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却切中要害。甚至在诗篇第42篇哈，诗人从他的经历中说，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边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哈，诗人的经历里边，诗人说神没有说话，神连话都没有说，他只是给这个在患难里边的人一个笑脸，一个鼓励的笑容，一个安慰的眼神，一个信任的表情，诗人就从一个忧闷中烦躁中解救出来了。所以问大家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在安慰人的时候很少说许多话，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问大家这个问题哈。所以答案是这个，讲到一个协谈的原则哈。圣经里面最失败的安慰者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约伯遭了一切的灾难，三个朋友对约伯长篇大论，轮番轰炸，最后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他对他的朋友说，约伯记第19章第21节到22节说，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所以你一看到这个最失败的协谈的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显然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痛苦里边，人的言语是非常的有限的，很可能没有安慰到人，还把人给弄得更痛苦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哈，我们再回到这个摩瓦说，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主耶稣没有在这里让保罗说与哀哭的人要讲许多安慰的话，与喜乐的人要讲许多鼓励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言语是非常有限的，许多时候我们不讲还好，一讲反而讲坏了。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与喜乐的人要同笑就可以了。所以当你看到别人哀哭的时候，你常常能够感同身受的与他一起流泪，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安慰。与喜乐的时候，你能感同身受分享他的喜乐来祝贺他，与他一同喜乐，那个是他最希望得到的。所以在约伯记里边哈，第16章第2节说，约伯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的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在约伯记第21章第2节，约伯回答说，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就算你们安慰我。第21章第34节，约伯说，你们对答的话中既有许多错谬，怎能突然安慰我呢？所以说其实最好的协谈就是陪伴这个人走过人生道路的低谷。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们求主给我们的生命里边有这样的同理心。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够有这样的生命 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乐呢？我想哈，我们需要被神的爱来充满，有神的爱就能够感同身受，没有神的爱，我们的心可以是非常的冷漠的。第二，我们的老我可能是在别人遭灾的时候我们幸灾乐祸，别人喜乐的时候我们嫉妒的咬牙切齿。这个就是旧造生命里边那个败坏的自我的真正的仇恨的东西。我记得非常清楚哈，我在读音乐学院的时候，当我的同学在巴黎比赛拿奖的时候，哎呀，那个心里边非常不是滋味，一点都没有与喜乐的人同乐。哎呀，我觉得如果他没有拿奖回来，我非常喜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旧造人里边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在里边嫉妒，我们有真正，我们有自我，我们里边是非常败坏的，见不得别人好的。所以神要把我们这些肮脏的黑暗的东西都要拿掉，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同理心的，真正的为别人的喜乐而喜乐，真正为别人的痛苦而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充满爱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同理心的人，第一件事情我们就需要被神的爱来充满。有神的爱我们就可以感同身受，没有神的爱，我们即使不嘲笑不嫉妒，我们的心也可能是非常冷漠的。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下，当弟兄姐妹在苦难里面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同身受？还是你心里面只想到自己的事情，你心里面从来没有感同身受别人的苦难，别人的痛苦？所以神要把我们生命里边这些败坏的自我的真正的仇恨的东西要把它拿走，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我们要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你会发现圣灵是最好的协谈者，他一面是安慰人，一方面又是一个 counselor。 所以我们要求神赐下他的爱，赐下智慧的言语，赐下圣灵的安慰，用神的爱来安慰，用神的话来安慰。所以弟兄姐妹，我最后问大家哈，我们有没有常常为弟兄姐妹代祷？当弟兄姐妹失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同身受迫切的为弟兄姐妹代祷？当弟兄姐妹的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同身受为弟兄姐妹迫切的代祷？当弟兄姐妹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同身受流泪迫切的为弟兄姐妹的孩子来祷告？当弟兄姐妹在家中工作的地方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同身受的为弟兄姐妹迫切的来为他们代祷？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很可能是在同理心上面还需要神来不断的建造我们。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说，他说凡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主耶稣一直不断的为我们祷告，一个因为他是大祭司，另外一个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至十六节说，他说主耶稣能够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哈，第四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圣经的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在新约的一百九十在新约的第四章一百九十六页，一百九十六页，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边，主耶稣来到人间，不仅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彰显了神的爱，也为我们打败仇敌，也成为我们的榜样。还有就是他能够了解我们的软弱，了解我们所有的痛苦，主耶稣感同身受，这样为我们祷告，所以他能够充满了怜悯与恩惠来为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保罗说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人同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感同身受，这是一个生命的里边的一个成熟的表现，这是一个上帝的爱，上帝的生命充满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别人的痛苦，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与他一起经历痛苦，一起为他代祷。当我们看到别人被神祝福喜乐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完全无己的，没有任何嫉妒的来祝福他，来感受。所以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起来祷告。主啊，孩子，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的每一个你的儿女，主啊，都充满了你自己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充满了你的爱，让这个教会里边，主啊，我们没有彼此的嫉妒，主啊，我们没有彼此的争竞，主啊，我们更没有彼此的干扰。主啊，我们乃是充满了你自己的爱。主啊，我们能够彼此充满了代祷，我们能够感同身受。主啊，就像肢体一样，一个肢体痛苦，所有的肢体就一起痛苦；一个肢体欢乐，所有的肢体就一起欢乐。主啊，我们在你里边，求你来祝福我们，把这样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代祷，彼此的祝福。主啊，彼此的一同经历高山低谷。主啊，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